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遭重判超过27年，华府警告将作出回应。
议员警告说，阿里巴巴如果参与2028洛杉矶奥运的基础设施服务，将造成国安风险。
中国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走私生物材料入境，被法院起诉并遣返。
加纳同意接收被美国遣返的西非非法移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巴西最高法院周四以4-1裁定，前总统博索纳罗犯下5项罪名，判处27年3个月徒刑，使其成为巴西首位遭到判定企图政变而定罪的前总统。华府立即发出警告，将作出回应。巴西法院认定，现年70岁的博索纳罗和政府高层在2021年到2023年间密谋阻止当选总统卢拉就职，通过散播选举不实资讯，动员军方拟定政变计划，甚至考虑实施戒严。博索纳罗目前接受居家监禁，并否认所有的指控。同案另有7名他的盟友被定罪，其中包括5名军官，最高刑期达到26年徒刑。目前定罪虽然成立，被告仍然可以提出上诉。案件在国际间引发广泛关注。川普总统对判刑感到震惊和不满，此前曾经形容这是对博索纳罗的政治猎污，并暗示此案与他本人在美国目前的司法挑战相似，认为博索纳罗的遭遇可能代表着言论自由遭受压迫。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三也曾说，川普总统不排除动用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捍卫全球言论自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说，巴西最高法院的不公裁决是猎污行为。巴西外交部则立即发表声明，谴责这番言论威胁主权，无视案卷事实。华府早在7月份以当局对博索纳罗政治迫害为由，对巴西多数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以全球马格尼茨基法制裁莫赖斯大法官，判决加深巴西国内撕裂。执政党阵营强调此举捍卫法治和民意，而反对阵营与博索纳罗家族则指控司法被政治化，并推动国会寻求特赦。
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预计将参与洛杉矶奥运会的基础设施服务，消息引发美国社会和政界的高度关注和担忧。美国国会议员近日对这项合作案发出警告。周三，国会众议院两党领导人联名写信给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对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提出警告。信中直言，阿里巴巴是中共数字监控和审查系统的核心推手，如果让这家公司接触洛杉矶奥运相关的基础设施或敏感数据，可能引发严重的国安问题，包括间谍活动、数据滥用，甚至外国干预。这封信由对抗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加巴里诺以及两位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共同签署。阿里巴巴曾是东京奥运的官方云端服务提供商，也和国际奥委会签有合作协议，但议员们指出，中国法律要求所有公司必须配合中共政权的情报工作，这让阿里巴巴在海外的角色备受争议。目前，白宫和国土安全部还没有对这封信公开回应。不过，随着2028年奥运脚步的临近，阿里巴巴是否参与，恐怕还会掀起更多的政治和舆论风波。
一名来自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生，因为多次走私生物材料并对美国海关撒谎，被联邦法院起诉。周三，密西根州联邦地方法官莱特曼裁定判刑并遣返。这名博士生名叫韩成轩，他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受邀到密西根大学进行1年研究。根据起诉书，韩某在6月持 J-1 签证入境底特律时，对海关否认有寄送过任何研究材料。 但实际上曾经多次走私与线虫相关的生物样本入境。他还被发现入境前三天曾经清空自己所有的电子设备资料，引起执法人员的警觉。检方指出，这些行为不仅违反入境诚信，也可能涉及生物安全风险。韩承轩被控三项走私罪和提供虚假陈述，最终法院判他以已服刑期作为刑期，结束后立即遣返回中国。韩某在法庭上哭着说自己非常后悔，坦诚这件事已经彻底毁掉了他的职业生涯和未来。公开资料显示，韩承轩曾是华科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标兵。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浩评论说，事件正是反映美国对中国留学生审查日益严格，并不是出于歧视，而是为了防范共产党的超限战。很多中国学生其实是被中共给拖累了。
加纳总统马哈马在10号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根据与美国签订的双边协议，加纳同意接收被美国驱逐的来自多个西非国家的国民。他指出，已有14人抵达加纳，其中包括几名尼日利亚人和一名冈比亚人，但没有说明他们将接受的遣返总人数。马哈马提到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自由流放协议，这项协议允许成员国的公民免签证在其他西非国家停留、居留长达90天。他解释说，加纳已经协助尼日利亚人搭乘巴士回国，冈比亚人则仍在协助返乡的程序中。巴哈马说，美国曾经接触我们，希望我们接收被驱逐出境的第三国国民，我们则同意接收西非国家的国民，因为所有西非同胞来我国都无需签证。马哈马形容加纳与美国的关系正趋于紧绷，提到了美国对加纳商品加征关税和实施国民签证限制等举措，但他同时强调，双边关系仍属积极，通过与美国政府合作，加纳可以从美国获得经济发展援助，例如用于重返社会计划、职业培训或基础建设项目的资金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韩国劳工遣返案，川普介入并说为守法的外国优秀人才开路，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保守派活动家查理·科克在犹他州遭狙击身亡，引发全美震惊。周四，川普总统宣布将追授科克总统自由勋章，并计划参加他的葬礼。当局正展开全国追捕行动，悬赏$100,000缉拿凶手。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四宣布，他将很快授予遇害的保守派知名活动家查理·科克总统自由勋章。总统自由勋章是美国平民所获得的最高荣誉，由历届总统授予在文化和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士。周三下午，科克在犹他州奥勒姆市犹他谷大学向几千名听众发表演讲，一名狙击手远距离向他射击，导致他不治身亡。这件事件引发全美震惊，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就这起事件发声，谴责政治暴力，并呼吁美国人民团结起来。周四下午，川普总统表示，他已经和科克的遗孀通话，遗孀极度悲痛。川普还说，他计划参加科克的葬礼。科克的灵柩在周四傍晚由空军二号从犹他州运往亚利桑那州，科克的密友副总统万斯随行。当川普被问到科克遇刺事件发生后是否担心自身安全时，他说不太担心，在枪击事件发生后保护措施已经加强。川普说，我们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有一群激进左翼的疯子在外面，绝对是疯子，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我只为国家担心。目前行凶的狙击手仍然在逃。周四，美国执法官员透露，已经缴获嫌犯使用的步枪和其他关键证据，并宣布悬赏$100,000给提供线索帮助识别并逮捕嫌犯的人士。川普表示，联邦调查局和警方正在进行虚拟追捕。总统说，他们非常有才华，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希望他们能很快完成抓捕。同时，副国卿兰道说， 鉴于昨天一位重要政治人物惨遭暗杀，我要强调，美化暴力和仇恨的外国人不是我们国家受欢迎的访客。国务院警告外国签证申请人及签证持有人，如果他们对科克遇害事件较好，将面临拒签或被吊销签证乃至驱逐出境。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上周遭移民执法拘留的数百名韩国技术劳工，在川普总统介入之后，延到周四以自愿离境的方式搭乘韩国包机返回韩国。川普说，如果能够遵守移民法，非常欢迎外国优秀人才在美国工作。目前美韩双方将成立工作小组，讨论如何改善针对韩国企业的签证制度。请听报道。
上周被拘留的300多名韩国人原定周三离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韩方协商遣返被美国海关与移民执法局拘留的韩国劳工事宜时，向韩国外长赵贤表示，川普总统希望韩方能够鼓励这些韩国劳工继续留在美国。因为川普总统的介入并提议让他们继续在美国工作，需要给他们时间来做决定，离境的时间被延至周四。上述消息由韩联社报道。一名韩国外交部官员周三表示，遣返程序因此暂停，因为需要先听取这些韩国技术工人的意见，来决定究竟是希望回韩国还是留在美国继续工作，协助培训美国人员。9月4号被拘留的475人中有317名韩国人。韩国总统李在明周四在首尔记者会上表示，每个人都可以自主选择，美国政府实质上是说，如果愿意离境即可离境，如果愿意留居也可留居。突袭行动后的各种迹象显示，川普政府愿意做出让步，以进一步加强与韩国的合作。川普总统上周表示，对韩国劳工被拘留之事事前并不知情。他随后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说，我们欢迎你们的投资，也鼓励你们合法带来技术优秀的人才，打造世界级产品，我们会尽快并依法使之成为可能。川普总统9月7号在社区媒体上表示，如果外国企业遵守美国移民法，美方将快速且合法地允许他们将员工带入美国。据韩联社周四报道，韩国已获得保证，其国民未来重返美国时将不受阻碍。韩国外长赵贤表示，他与卢比奥已讨论即将成立工作小组，以改善针对韩国企业的签证制度。部分美国议员近期正推动解决韩国劳工签证短缺问题，名为韩美伙伴法案的提案已于7月份提交给众议院。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打算推动 G7 国家同时对中国和印度征收高额关税，以斩断俄罗斯的战争资金。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关税收入增加，美国八月预算赤字降到3450亿美元，
查获史上最大的中国电子烟案，纽约五名华裔男子涉嫌诈骗2000万，开庭受审，
白俄罗斯释放52名囚犯，立陶宛感谢川普总统居中斡旋，
财长卢特尼克谈911和科克遇害说，美国以善良对抗邪恶。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财政部周四公布，八月份联邦预算赤字降到345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50亿，降幅约9%。改善的主要原因是川普总统实施的关税政策，带动海关净收入增加225亿美元，并创下单月295亿美元的历史记录。根据财政部的数据，八月份联邦政府总收入达到3440亿美元，增幅12%， 支出则升到6890亿美元。2025财年前11个月，关税收入累计达到1720亿美元。海关关税在8月份位列第三大收入来源，年增950亿，创下新高。不过，尽管赤字缩小，但2025财年截至8月的赤字仍然高达 1.973 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联邦上诉法院已经裁定川普关税措施违法，裁定将在10月14号生效。川普政府已经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如果败诉，政府将被迫退还大约一半已经征收的关税，对财政构成严重冲击。不过他仍然相信最高法院将支持川普总统关税的合法性。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和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周三对外宣布，在芝加哥破获了一起惊人的走私案，查获了多达470万件非法中国制电子烟，总价值高达8650万美元，创下美国历史上这类产品的最高查扣记录。根据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说法，这些未经授权的电子烟几乎全部都来自中国，而且没有取得 FDA 的上市前授权，不能在美国合法销售或流通。当局表示，这些违法产品不仅冲击市场，更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带来风险。另一方面，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周三开庭审理一起涉及五名华裔男子的大型诈骗案，他们被控通过几百家空壳公司榨取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的建材和家电，并利用洗钱网络把钱转到海外账户。被告包括徐凯、安志斌、陈翔、李松学和张康，他们被起诉的罪名包括共谋电信诈骗、银行诈骗、存取装置诈骗以及洗钱等，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30年徒刑。这两起案件不仅涉及重大金额，也再次凸显美国政府在打击非法贸易和金融犯罪上的强硬立场。
美国驻立陶宛大使馆发言人周四说，白俄罗斯已经释放52名不同国籍的囚犯，由美国谈判代表团陪同前往立陶宛。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表示，感谢川普总统参与斡旋。瑙塞达周四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宣布，52名政治犯中包括立陶宛等不同国家的公民已经安全进入立陶宛，感谢川普总统的斡旋。这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赦免行动。在经历多年的被孤立和制裁之后，这个前苏联国家正在试图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报道指出，川普的副特使科尔在这次访问时代表川普递交了一封署名唐纳德的英文信函，并转达美方希望重启驻明斯克大使馆的意愿。卢卡申科回应说，如果唐纳德坚持愿意接收这些被释放的囚犯，愿上帝保佑你们，我们可以试着达成一笔大交易。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川普日前曾经说，计划与这位长期被西方孤立的领导人会面。他称卢卡申科是强有力的领导人。俄罗斯官媒塔斯社报道，这次赦免是基于人道理由和善意姿态，回应川普和其他世界领袖的呼吁。
美国商务部长、911事件幸存者卢特尼克表示，从24年前的911事件到周三保守派活动家科克遇害，虽然美国一直面对威胁，但终将用善良战胜邪恶。在911事件24周年之际，卢特尼克说，911事件是邪恶在美国本土制造的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恐怖袭击，夺走了2977条无辜生命。他说，即使现在谈起911事件仍会感到激动，因为这是一道永远无法完全愈合的伤口。在担任美国第41任商务部长的8个月以来，卢特尼克说，他再次体会到了美国的核心价值。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美国人的生活、思维和行为方式与我们的对手形成鲜明对比。我们美国人身上没有哪一部分跟那些恐怖分子相同，我们富有同情心、慷慨大方、善良正直。他补充道，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了那些想要摧毁我们人的邪恶与我们的善良形成鲜明对比。他写道，我们顽强地与邪恶做斗争，同时仍然秉持正义， 正是这种双重性让美国与众不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打算推动G7国家同时对中国和印度征收高额关税，以斩断俄罗斯的战争资金。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周四宣布，全新的高血压通知功能已经获得美国 FDA 的批准，将于下周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线，包括美国、欧盟、香港和新西兰。功能适用于苹果手表9到11系列以及 Ultra 3和 Ultra 2。这个功能是利用光学心率感测器资料分析血管对心跳的反应，后台会持续监测，如果发现用户持续30天有高血压的迹象，便会进行通知。苹果强调，这个功能并非筛查工具，但可以帮助用户及早和医生沟通，降低心脏病、中风和肾病风险。测试显示，这个功能在正常人群中的特异性达到 95.3%。 苹果预计第一年内将有超过100万尚未确诊的患者因为这个功能获益，其中对重度高血压用户的提醒率更高。
OpenAI 周四宣布，已经和微软签署一份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为未来合作和公司重组迈出重要一步。OpenAI 董事长泰勒说，重组后，公司仍由非盈利部门主导，控制一家新的公益公司，持有价值至少$1000亿的股份，约占公司潜在估值的20%。执行长奥特曼希望通过重组吸引更多投资，支撑公司快速成长和未来筹资的需求。微软是 OpenAI 的最大投资者之一，先后投入上百亿美元，但双方也存在竞争，尤其在运算资源和云端服务上。消息公布后，微软盘后股价上涨超过2%。不过，这项转型仍然需要监管机构的批准，也面临马斯克等人的法律挑战。OpenAI 原为非盈利组织，后来设立有利润上限的子公司引进资金，如今希望转型为更灵活的公益型盈利组织。不过，加州与特拉华州总检察长对这项变更及其对儿童的潜在影响表示关切，有慈善机构也呼吁阻止这项交易。
微软 CEO 纳德拉在周四的内部会议上回应员工对公司文化缺乏同理心的质疑，说领导团队需要做得更好以重建信任。这番言论发生在公司宣布裁员和强制返回岗位的措施之后。微软七月份裁员9000人，并要求总部附近的员工从明年2月份起每周3天回到办公室上班。人力资源主管科尔曼说，复工政策引发员工分歧，不少人担忧自主性被削弱，但目前西雅图地区的员工平均每周已经回到公司上班2.4次。疫情期间，微软曾经全面远程办公，后续回公司办公的节奏比竞争对手亚马逊缓慢。尽管内部存在不满，华尔街对微软的执行力和业绩保持乐观。今年公司股价上涨近20%，市值达到3.7万亿美元，仅次于英伟达，位居全球最有价值的企业之列。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政府将在周五召开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敦促各国对中国和印度征收高额关税，以迫使两国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关税税率可能设定在50%到100%之间。请听报道。
对于俄乌战争的和平进程停滞不前，美方将于周五召开的七国集团线上财长会议上提出新一轮制裁提案。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向《金融时报》表示，中国和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资助了普京的战争机器，并延长对乌克兰人民毫无意义的屠杀。发言人说，本周早先，我们已经向欧盟盟友明确地表示，如果他们认真想结束这场发生在自家后院的战争，就必须和我们一起征收有意义的关税。 这些关税将在战争结束当天立即撤销。他强调，川普政府已经做好准备，并呼吁七国集团成员，包括日本、英国和加拿大，共同采取行动。该发言人拒绝透露具体税率，但知情人士称，美方提议的幅度在 50% 到 100% 之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多次呼吁西方盟友应该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实施额外的二级制裁，以切断俄罗斯的战争资金，迫使其重返谈判桌。然而，对中印征收如此高额的关税，对于七国集团成员而言并非易事。欧盟、日本都和中印有紧密的经济往来，可能会带来重大冲击，且中共可能会采取报复行动。欧盟希望说服美方还可透过其他的方式施加类似的压力，例如对俄罗斯能源生产商提出更严厉的制裁，并提前落实原定2027年全面禁购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计划。三名欧洲官员指出，欧盟领导人希望川普向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施压，这两个由亲俄领导人掌权的国家至今仍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并多次否决欧盟更严厉的制裁方案。在能源替代方面，欧盟能源事务专员约根森周四与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面，讨论以美国液化天然气取代俄罗斯能源。约根森说，我们需要尽快确保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是否经常会感到疲倦无力、血压不稳、血糖波动，或者是胆固醇过高呢？这些都是现代人普遍面临的三高问题。根据传统中医理论，阴阳平衡是健康的基石，三高代谢宝专注于调节阴阳平衡，从根本上改善您的健康状况。三高代谢宝能促进新陈代谢，恢复内脏正常运作，增强免疫力，并改善血液循环。
加州的梁先生反馈说，他以往血压高达180到200，吃三高代谢宝三瓶时，由每天吃三粒血压药降到吃一粒了，吃完四瓶半时，一天三次血压药全部撤掉，血压回复到130-80左右，他非常高兴。
三高代谢宝由天然草本精华制成，温和调理，激发人体的自我疗愈力。了解更多详情，请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的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或者拨打咨询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